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李文。海马星球是创立于2018年春季的一档播客，致力于发掘女性力量，构建母系社会。本星球每月中和每月末会发出两封订阅邮件，普及和探讨女权话题。这是一档纯用爱发电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建成一个系统的女权知识库。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助，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感谢每一位与海马同行的姐妹，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这一期的节目主要是跟大家通知一下，我们2024年8月24号将在日本东京举办一场海马大会。然后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会回应一下关于一人一杀这一期节目的一些听友的来信。这将是海马的第二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是去年在德国的柏林举办的海马5周年纪念会。当时这个5周年的会呢，来了大概220号人，是非常非常热烈的一场全女大会。去年的这个记忆是非常的美好。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是犹豫了一阵子才决定举办的，因为作为一个非盈利的活动吧，它是很费时费力费钱，非常的需要姐妹们的支持。但是我最后还是克服了这种内在的不安。我觉得这个大会，我从各方面的听友们的反馈来说，都感觉到它是大家很渴望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年决定在东京举办一场。为什么在东京呢？因为东京是在亚洲来说大家飞过去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在亚洲的姐妹们想来的话比较方便，可以让亚洲的姐妹们得到一个聚会的机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参加这个大会，或者你身边有姐妹想要参加这个大会，可以赶紧传播一下这个消息。那么具体的信息可以从微博的孔雀岛6点关门我的个人微博上去找到，还有就是海马的官网 seahorseplanet.net，或者在爱发电和油管上都有相关的信息。那我现在讲一下大会的相关的内容和报名程序。大会这一次的主题是想象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的拼音 women， 也就是想象女性的世界。这个议题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很多想法，大会本身它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大家能够在一起就此进行一个畅想。因为我觉得我们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对现状的不满、愤怒也好，改变的意愿也好，已经讲得足够多了。但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怎么样到达这个未来，我们就此进行的讨论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来进行一个讨论。今年的大会的这个日程跟去年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略有一些调整。就是上午的时候，大家坐在一个大礼堂里面，然后我们会有3场讲座。这3场讲座呢，都是关于想象未来的女性的世界。最后的内容还没有最后确定，嘉宾也没有最后确定，所以要到6月中可能才能完全定下来。我们也会给参会的人及时通知。然后下午的时候也是分组的活动。分组活动呢，这次我们会充分考虑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既有方向的讨论，又能够尽可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包括比较内向的姐妹在内。这一方面我想请大家给我们出谋划策，多提建议。然后下午的活动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运动环节，这是我们上次所没有的。那我们会到操场上去做一些游戏和运动的这个小比赛，会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如果想来参会的姐妹呢，要记得穿一些适合运动的衣服。这次大会的规模大概是在300人以内，具体的地址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目前大概是定在东京的涩谷区。然后会议的票 还跟去年一样，大概是分三档，一共有30张早鸟票，就是早来早得。早鸟票是25欧元，也就是195元人民币。常规票就是35欧元，也就是273元人民币。慷慨支持票，也就是如果您的收入比较高，然后您愿意多给咱们参与组织的姐妹们一些报酬，那么就是45欧元，也就是351元人民币。你可以使用微信或者 PayPal 的方式来支付。具体的购票流程呢，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官网、爱发电和我的微博上可以看到。我在节目里面也讲一下，就是购票它分成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申请购票，也就是把申请购票的邮件发到海马的官方活动邮箱。这个活动邮箱就是 seahorseplanet.event@gmail.com。 邮件里面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必答题就是：第一，请写几句话说明你为什么想要参加海马听友会；第二，你想要使用微信支付还是用 PayPal 来支付购票。选答题有几道题，也请大家仔细看一看，希望你们能够参与。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想要做志愿者，而如果确定你做志愿者的话，那它就是免票的，你支付的票款我们会在会后退还给你。第二个就是你是否想要参加脱口秀的表演，因为我们晚上会有一个脱口秀表演。选答题里面的第三题就是你是否想做其他的才艺表演，或者展示你相关的女权创作。另外一个选答题就是你是否有自己创作的女性相关艺术品或者手工艺品想要在大会上售卖。然后第五个就是你对活动还有什么期待和建议。购票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在我们收到你的申请邮件之后，我们会给你回一个信，告诉你你可以买票了。我们会把支付方式，相应的支付方式，不管是 PayPal 还是微信支付发给你，你这个时候就要付款购票了。这是第二步。付完款之后的第三步就是把你付款的凭证发到官方活动邮箱，就是我刚才说的 seahorseplanet.event@gmail.com。 在收到您的付款凭证之后呢，我们核对无误，就会把电子票发到您的邮箱里。在发电子票的同时，还会给您发一个参会协议，你要把这个协议打印出来，签上字，到时候在现场你需要把电子票和签署了的参会协议一并出示，才能够构成入场的资格，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所以一共三步，第一步是申请购票发邮件，第二步呢收到付款方式以后呢付款购票，第三步就是将付款凭证发到官方活动邮箱，然后我们会给您发送电子票和参会协议，到时候记得把门票和签名的参会协议带到现场。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赶紧的准备行程了，办理签证啊，如果需要办理签证的话。那如果需要在买机票和办理签证方面需要旅行社的服务，那么我们也可以给您推荐相关的旅行社。那大会的这个通知我都会写在我的 newsletter，也就是订阅邮件里。之所以在音频里要读出来呢，是因为我知道有些姐妹她是只听到音频而看不到订阅邮件。如果想要订阅邮件，请把你的邮箱发到海马的官方邮箱 seahorseplanetberlin@gmail.com 来申请订阅邮件。海马2024年8月24日东京大会的安排和构想，我暂时就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我想可能简单的讲讲上一期关于一人一杀的这个播客的一些回应，这些回应我也会贴在订阅邮件里，也就不一一的读出来了，因为实在是太长太长了，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邮件里去看。但是我在这个一人一杀这个节目里面得到的回应基本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非常共鸣的很多婚内女性，或者说从异性恋关系里面走出来的女性，她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她们很多人经历了非常相似的痛苦和困境。其中有一些女性，她们是已经从一人一杀这种 比较绝望的境地里面，直接走向了不用杀自己过的幸福生活。这个也是本来我们这一期播客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告诉你怎么杀，而是告诉你再怎么杀它也是有限的。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不要走入这种异性恋的绑定的这种关系，不要去进入父权婚姻。然后第二类的回应呢，其实就来自于那些没有进坑的女性，拒绝进坑的女性，她们的回应就是说，杀什么杀呀，听得我都窒息，就还是不要有任何幻想吧，不要进入婚姻吧。这个其实就跟这期播客的本来的目的是非常符合的，所以我也把这两类的这个回应呢都贴上来。我之所以做这一期节目，不是为了让大家有幸存者的幻想，而是因为中国依然存在 90% 以上的女性是结婚的，她们需要了解自己在婚内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怎么样去争取权利，能够怎么样最终去获取自己的自由。因为海马的听众是非常广泛的，我的朋友们会不断地告诉我，就是他们不断地在不同的地方遇到海马的听众，这其中从小学生到退休的女性都有。所以海马的责任啊，我认为也是要向每一个光谱上的女性去呈现她们的境地，去讲述她们的感受，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大家彼此给对方鼓励，释放出自己的力量，然后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每一个女性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那么世界也就会因此而改变。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动力。听友们的反馈也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 也意识到了做这一期节目是非常值得的。而对那些已经坚定的反婚反育的女孩子，或者说反婚但是呢慎育，她可能还想生孩子但是她要去父留子，不造夫不造妇的那种女孩子，那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欣喜，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做出这样的选择，能够变得如此的清醒而不用去走弯路。但是最后我想回应一位叫乐乐的听友他的这个来信，我发现既不属于我刚才说的第一类，也就是依然在婚内挣扎的女性，也不属于第二类，就是坚决反婚反育的女性，而属于那个可能千千万万被整个中国社会逼向婚姻的过程中的女孩子，她依然在彷徨。我想她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非常值得就是大家来一起给她出出主意。所以我要把她的这个信念出来。亲爱的李文姐您好，我最近有一些迷思一直无法想通，也看不到路要怎么走，周围也没有能够给我答疑解惑的女权主义者，所以很想要听听您的想法。自从我开始接触女权主义，我就在尝试拓展我的知识边界，女权主义让我体会到了我之前的信息茧房有多严重，当然也有整个社会的原因，只想给你塑造成这样，只想让你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但是现在我看得多了，了解的多了，有时候又感觉有心无力，就像是我找到了方向，但是看不到脚下的路。现在网络很发达，我可以从中获取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呢，又太属于思想层面，就像是哲学一样，只能提醒我思考，让我思想上更加清醒，让我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到各种不公平、压迫，但是在现实中我就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在现实之中如何自处，甚至不知道以后要怎么生活。在了解婚姻对于女性的压迫之后，我一点结婚的想法都没有，对男人也没有一点好感，但是如果我不结婚，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立足。在我们老家三四线城市中的一个传统农村，我不知道如果我不结婚，我在村子里能有我的一席之地吗？我有一个弟弟，如果我弟弟结婚了，我能在父母家里一直住着吗？如果我没有办法和弟弟他们住在一起，村里会考虑给我一块宅基地吗？我觉得也不现实。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帖子说，女性离婚之后，户口想要迁回之前的老家，村委会都不愿意。在这样的父权制度下，我对于村委会给我宅基地的妄念感到不可能，或者是我自己买一套房子， 对于买房子这个方案，我也不是很喜欢。首先，以我现在的收入水平还不够交首付。父母虽然说如果我在县城买房子会给我付首付，但是在县城买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不会选择在县城工作，而且之后还房贷肯定还是我自己来，我才刚大学毕业两年，不想这么早就负担这样的压力。其次，买房子产权70年，等我累死累活还完房贷，住不了多久我就到去世的年纪，我又不想生下孩子来让他吃苦，这样就没有可以继承我房产的人。等到70年产权到期，也不知道国家政策什么样子。我对于现在的国家公信力表示怀疑，那我怎么会让自己累死累活这么多年，把美好生活压在这上面，最后也留不住什么。我现在只能思考出这三个我无法接受的方案，我身边也没有具体的未婚女性作为参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是选择了未婚这一条路，只是想要迈出这第一步，就有这么多障碍，就有这么多阻拦。到底为什么这个社会只允许人都按照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顺序生活？为什么没有给其他生活的人一些便利的空间？只要一想到这些，想到父权制的制度的强权、父权制度的强迫、父权制度的蛮横，我就很愤怒。我想把所有的男性都消灭，我想去一个只有女性的美好乌托邦，我想能开心自由的生活，可是这些都是一些想法，现实的我什么也做不到。有时候心里的愤怒，我不知道是对这个父权社会，还是对我自己的无能感到愤怒。我想要独立，可是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找不到工资高一点的好工作，工资呢就那一点点，只能覆盖自己的日常，总感觉自己一直在硬撑。有时候我就在想，自己如果真的撑不下去了，真的没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了，那我只好自私的自杀了。我不能忍受无法独立的我回家，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我在家里边，他们一定会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他们的借口无非就是我自己没办法独立，那就听他们的安排。不独立真的很可怕，自己没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写着写着好像就从说现实问题发散到了情绪上。可能我也是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我对母父深层次的交流很少，他们不会尊重我的想法。之前我回家被催相亲的时候，我说过我不结婚，我母亲以为我顺口说的，以为我是小孩子口无遮拦突如其来的想法，并不是深思熟虑的。他们一直觉得我是个小孩子，想法不成熟，所以很多时候我并不会说出太多我内心的想法。现在这种想法多了，而且我总觉得时间快要到了，我需要想出来一个解决办法。我想要知道我以后怎么走这条不结婚的路，我以后还怎么摆放自己的位置。网上的太多言论都是空口白话，还是让我很迷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想知道您对于不婚这条路的看法和建议，同时也很感谢您做的海马星球这个播客拓展了我看问题的视角。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慢慢改变，不再忍受压迫。乐乐的这封邮件，我想几乎是一种呼救，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虽然作为一个受过当年比较好的教育，然后也比较幸运的人，自从工作以后，在财务上没有经历过乐乐这样的这种窘迫，但是依然被困在整个父权社会给你的压迫之中。那我现在的看法就跟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当我过了快30年，我回头去看当年的自己的愤怒啊、无助啊这些东西，我就想回到当年的自己身边，就先问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首先我能不能养活自己啊，我的钱是不是可以养活自己，是可以的。那我在怕什么呢？我是在怕我将来没有钱。那如果我怕我将来没有钱去养活自己，那我是不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先去想 尽量的学习一下不同的赚钱的方法、储蓄的方法、减少开支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在大的话题之下，就是所有什么父权社会压迫、这个原生家庭压迫这些痛苦什么什么的，它已经在那儿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座山，就是压在你的面前。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在你自己的屋子里，你把自己的小世界啊整理清楚，那么这个山呢，它不会撵到你面前来的。毕竟还是一个现代社会，你爹妈不会把你绑回去结婚的，他绑不了你。不买房，千万不要买房，这是对的，因为房地产现在是一塌糊涂，绝大部分的房子都在贬值，只不过现在是市场因为大家舍不得卖啊，或者说是政府不许降价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导致这个房价看起来还是很高。但其实现在大多数的房子就是有价无市，你真的是买了这个房子的话，一辈子的钱搭进去，但是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些水泥。你租房子住是最好的，以后就是以后房子因为过剩了，房租也有可能会下降。然后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住房的问题。我觉得最难的是一个你怎么样从家里拿钱，你父母不是要给你首付吗，付首付吗，你就想办法骗到他们的钱，把这个钱骗到手，说要买房要首付，管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个首付钱弄到了以后，到香港啊去开个户账户，然后去学习一下如何在海外的比较经济好的市场里面去买一些指数基金，这个方法来用来保证自己的钱不贬值，有一个养老的保障。学习如何赚钱，如何可靠的理财，就是尽可能在海外去了解一些不同的信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存非常的重要，不要仅仅局限于国内，因为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是在往下走，那么我们就要看全世界哪里在往上走，我们想办法到那边去。你比如说日本股市比较好，那有没有办法我到香港开一个账户去买日本的指数基金，或者买美国的科技指数基金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学习本身就能够把你的注意力从绝望的巨大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把它变成小的问题。你还很年轻，你有自己的思想，你绝对有足够的脑力和体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工作你做着不爽，然后没有什么钱赚，想办法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赚到钱。你去看一下别的女孩子，就是比较认真的女孩子哈，就是跟你性格比较接近的女孩子，她们是怎么赚钱的。我说的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又很优越的家庭出来的那种女孩子，那跟你根本不相干哈。我们就看身边能干一些的，但是跟你同阶层的背景的女孩子，她们是怎么样去赚钱的。如果说有能干的人，你要向她学习，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东西上，你只要自己不慌。但是现在呢，我们怎么样不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学习新的技能，了解新的信息，把这种视线从那种宏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转移到具体的要解决的可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上，一点一点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我还做了一期节目，就是一个硬核的世界闯荡者，就是丁红的那个不消费主义者那个姐姐她的这个访谈。我们现在社会呢，什么东西都是它是钱来决定的，很多东西都是，那我们能不能尽可能的开源节流，就是省一些钱，在保证自己的营养和正常的社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省钱，想办法，你可以去搜一下不消费主义，这就是节流哈。开源就是想办法，我能不能这儿学一点什么技能多赚一点钱，那边学一点什么技能去赚一点钱，比如去考一个卖保险的证啊什么之类的。因为现代社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获得额外收入的方式，尽可能去专注这些事情，当你做这种事情，你能够一点点的改变自己生活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绝望了。而至于愤怒， 至于你对这个世界的愤怒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很抽象。就是海马星球它有很多节目讲这个，但是我们要愤怒来干嘛？我们要愤怒来一是还击，对吧？保护我们自己，就是谁 来跟我们催婚，你就让谁滚一边去，你给我滚，反正他问你什么你不接茬，对吧？这都是反击的办法。就是愤怒是用来反击别人对你的侵占的，但是你回过来，这个愤怒还应该让你能够去进一步的推动自己，尽可能去改变现实的一些生活。但是我并不是说在苛求你，要你一定要去赚什么钱啊，大钱什么的，而是我希望你能从这个具体的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些小步骤，甚至包括比如说我把家里收拾干净，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洗一个热水澡，屋子里香香的，很舒服，不要去看手机上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读一些书，安静下来去读一些书。如果我有心理上的焦虑，我就去读一些心理学上关于焦虑的书，了解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个过程它也能够让你的灵魂能够找到一个安居当下的安居之所，让自己更快乐一些，然后想办法做一些运动，在屋里做一些这种跟着视频做一些这种小的自重的运动，看看贾玲怎么蹦的，怎么做波比跳的，你也去做一做。每天这么去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无力感会减弱，可能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当然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这句话只是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它真的不是一种苛责，不是说你做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你活该，不是这样的，而是希望能够让你意识到你对自己还要更好一点，要做自己的拉拉队呀，要给自己安抚啊，给自己具体的可以做的一些东西，让给自己找到方向和希望啊，实在的东西，不要把大的东西加到自己身上。每一点的改变，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具体的一点把握自己的人生，这种把握力，它就是对父权社会最好的瓦解，对自己的人生增强一些掌控感，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休憩的机会。很多问题它可能只是一个视角的问题，然后你非常的幸运，你可以非常清醒的去在这个阶段拒绝走入婚姻。那很多人他进入婚姻之后的那个痛苦，甚至是冒出了生命危险，中国的这个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女性里面是遭遇家暴的，虽然我觉得这个家暴可能是甚至90%吧，你可以避免这一点，这就已经很幸运了，你就已经少吃了很多屎了，要为自己庆幸，要为自己的这个能量呢，要感到骄傲。然后，可能就是按你的家境的这个背景，那个玲玲和四只猫那个博主，他写的一本基层女性的书，里面也有一些很具体的这种人生建议。当然，他还是一个对婚姻并不完全反对的一个态度了。这个是要可能要有所鉴别的去读，但是他在改善自己的命运方面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的。就这一类的女性啊，特别坚韧的底层出来的女性，你可以多向她们学习一下。因为其实我当年也是曾经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我只是后来搬到了城市，我跟农村的关系也比较紧密，所以我知道我们广西农村也出来过很多女孩子，最后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自己的自由，所以不要泄气，还有很多姐妹跟你一样，她们都在努力，你们都不孤单，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了不起的生命力来做同样的战斗，在努力的去争取快乐和自由，所以不要泄气，要相信现代社会总是有办法的，你总会有办法的。我们女性的坚韧的生命力和我们的敏锐的这种感知，一定能够让我们把自己带向更好的生活。祝你越来越笃定，也越来越清晰。这一期的内容呢，可能就到这儿了，好吧？那我现在要去接着回复大家的购票申请了。我非常非常希望在东京能够跟大家一起相遇。 而且这一次我保证一定会更加的嗨，更加的快乐。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启发或者帮助。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款，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很荣幸与大家同行。